们。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这个春天呢，我就几个月前哈，我就读了《但以理书》，心中呢就很受感动，所以在决定跟大家分享这个心中书中的这个信息哈，所以在这一次和我下次的讲道中，我都会通过《但以理书》呢来分享这个信息哈。《但以理书》的这个故事呢，大家都不陌生啊，从我们。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那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来到教会，他们在主日学，他们就会演戏，就会演那个但以理在狮子坑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对但以理书呢这些故事呢都比较相对比较熟悉哈。那但以理书呢，它是记载了在公元前哈605年到公元586年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以色列的南国。被掳三次哈，被掳到了当时一个强大的巴比伦啊旁边的东边一个国家哈。那但以理呢是第一次被掳了，和他的同伴哈就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啊，到了外邦哈。那在这期间呢，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哈，尤其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一到第六章，总共讲述了6个故事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这个字，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呢，就描述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呢，刚到了这个巴比伦呢，然后当时的宫廷国王呢就赐给他们这个美酒美食啊，但是呢那个食物呢是他们不想吃的，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选择，他们选择的是什么呢？吃蔬菜喝清水啊，这是他们的选择。这是第一个故事，在第一章哈。那在第二章呢，当时的王呢叫尼布贾尼撒哈，那这个王呢做了一个梦，然后呢就请人来解这个梦，等一下我们会再讲这个故事哈。当时呢但以理就为这个王呢解这个梦，然后呢跟他在故事中呢就在梦中就预言了将来四大帝国的这个发展的未来哈。第三呢，就是当时的王建了一个金像，一个偶像，叫他们去拜，结果尼布贾尼撒这三个朋友呢拒绝拜这个金像哈，他们就被扔到这个火窑里了哈，扔到火窑里了，然后就在烧哈，结果他们呢就是神保守他们平安无事哈，就是平安地出来了。这第三个故事哈。第四个故事呢，这尼布贾尼撒王呢又做了一个梦哈，啊，这时候这个梦呢又是但以理去给他解的这个梦，这个梦呢就预言这个王呢他会疯癫7年，失去王位，但是后来呢神又会给他复原这个王位啊，这个是第四个故事哈，在第四章。那在第五章呢又有一个王哈，这个叫撒伯沙哈，伯沙沙这个王呢，他当时就是用耶路撒冷来掳来的这种圣物来喝酒，这是亵渎这个圣物啊。当时在宫廷中就在墙上出现了很多字，但以理来为他解这个字哈，解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当天晚上神就把他击杀了，然后巴比伦国强大的巴比伦国从此就灭亡了哈。这第五个故事。第六个故事呢，就是但以理呢当时坚持祷告，当时有人迫害他不许他祷告，但是他坚持祷告，他就被扔到了狮子坑里哈。那神也保守他安全地出来了。所以这六个故事呢，我想大家都应该是比较熟悉哈。那我今天呢会讲其中的几个故事哈，但如果是您对这些故事不是完全的熟悉的话，也欢迎回去再读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的1到6章哈。那这六个故事呢看起来是相对比较独立的故事，每一章一个故事啊，每章一个故事，但实际上呢这个故事之间他们有非常多的联系啊，非常多的联系。简单的讲呢，这里故事里有讲是但以理与他的同伴啊，也有以王为主的故事哈，说不同的主角是不同的，但是真正在这个故事中所贯穿的呢都是同一个信息，就是神通过给他的子民通过这些经历，让他们呢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让他们呢能够增强对神的信心啊，这个就是他的主线哈，这就是他的主线。这呢在但以理书中其实二章 20节到21节，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哈。但以理是这样说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这里呢，我把它分成了三段哈，在圣经里实际上是在一起的。那分成三段呢，就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是三件事情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他智慧能力都属于他。神是掌管世上一切的啊，神是掌管世上一切的，这是第一句话的意思哈。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神不光掌管世上一切的事情的发展，神也掌管王和政府，王和政府的未来和命运也都掌控在神的手里哈。神是所有王和政府的主宰。第三个呢，就是神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就是来信靠他的人，就是他的信徒啊，就是他的门徒。神呢会将神将智慧呢来赐给这些信靠他的人，神也会保守和看顾信靠他的人。所以呢，这个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三个意思。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三点来讲哈。第一呢，神掌管世上一切哈。但以理称赞神的名，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于他。在诗篇中啊，有很多赞美神的这种话语，所以呢，但以理是犹太人，他对赞美神的话语呢，他是非常熟悉的，一点都不用陌生啊。所以呢，对他来讲，讲出这样的话语呢，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呢？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他是一个被掳的阶下囚，而且在写这个说这段话的同时候呢，他实际上是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的。这个是在第二章啊，考一下大家，还记得第二章我们刚才讲的什么故事吗？啊，为解梦哈，解梦。好，就是当时呢，这个王是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做了一个梦啊，做了一个梦，然后叫大家给他解梦，但是他不跟大家说这个梦是什么哈，他把这个国家中所有有知识的这种文士、哲士呢，都叫到一起了哈，然后呢为他解梦，但是他不告诉大家说我这个梦是什么。那可能有两个原因了，第一个他可能真忘了哈，真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第二个呢，他可能不想把这个梦告诉别人，因为他怕别人蒙他哈，所以呢你就必须得告诉我这个梦是什么，替我解，我才相信你。然后呢，如果你解不出来，就把所有这些有文化的人呢都杀掉哈。所以做学者也不是很容易哈。那当时呢，像但以理和他的这三个朋友呢，也在这些人之列。如果他们不能解出这个梦呢，他们也会被杀掉哈。那圣经说呢，但以理没有绝望，他就回到他的住所哈，然后他就开始祷告，向神来祷告哈。那圣经说呢，说这个奥秘啊，就在夜间的时候向但以理显现，这个奥秘啊就在夜间向他显现，然后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哈。圣经一句话就过去了，带过去了这个过程。但是呢，我们仔细想一下哈，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很长时间，应该是一个晚上的过程哈。再一个呢，你后来才发现，其实但以理解这个梦呢，他解的是未来的四大帝国的这个命运，所以呢是应该是个蛮长的过程哈。但是呢，让我感到最越想这件事情，让我越觉得是震撼的是当时的这个场景哈，可以当时在梦中的这个场景哈。这是我前几天拍的一张照片，大家猜猜这是哪？教会的后山哈，杜长老说教会的后山哈，很好哈，这个很熟悉哈。那这个后山的这个景象是不是很美好？那如果你要在中间往后看啊，实际上我们是最近又刚开出了一片场地，欢迎大家上去可以看一下啊。刚种的草，不一定不需要去踩它哈，但是很漂亮。明年如果我们在这里去做这个户外崇拜的话哈，你会看到这一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前几天我就走到这个山上看一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震撼啊！你从这个照片中你看不出来，因为这个照片很小，即使放在这个墙上也很小，但是你可以想象吗？其实它的这个照片的左边右边全是树，尤其是在右边的时候，那个阳光从树上照下来非常的漂亮啊，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立体的三，不是三 D 的哈，所以你看不出来。然后你再看天上哈，你如果抬头看的话，天上也非常的漂亮。然后你再往地上看的话，地上全是绿色的这个大地哈。你置身在这其中的时候，真是非常的震撼。其实呢，我不是一个就是很有习惯拿出来照相哈，但是哎，我到那个时候就禁不住，心里告诉我要一定要照这个，把这个相片给拍下来哈，就是这个，就是太震撼了。那但以理他看到的是天国的景象，你可以想象哈，他在看到神向他启示这个天国的景象的时候，他置身于天国当中哈，就像我们在宇宙飞船在天上飞的时候，你周围都是这种天国的景象。在启示录我们讲天国的时候，天国都是以宝石来镶嵌的，极其荣美富华美丽那么一个地方哈，所以但以理一定是心中非常震惊的，所以他就禁不住来称赞神啊，禁不住来称赞神。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啊，但以理书说哈，这奥秘就在夜间向但以理来显明哈，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哈。所以呢，神是掌管世上一切的。啊，那但以理向神来求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叫他来解这个梦，但是神给他的意象让他能够感受到，能够深深的被震撼，他醒来之后他对神的信心呢会更加的加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如果在这个情况，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也会被神的这个意象所震惊哈。所以呢，神不仅是掌管世上一切的哈，神呢也是掌管历史的。他像但以理所显明呢，是将来的这个四大帝国的命运。这四大帝国呢，几乎是中东和欧洲在未来历史中最重要的四个帝国哈。那跨度呢，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那神在这个意象中所表明他四大帝国的命运呢，到后来就是这样实现的。所以呢，神是掌握历史的神哈。那同时呢，神也是掌握这个君王命运的神啊。刚才我们讲的第二个哈，就神也是掌握这个君王命运的神。在但以理书呢，但以理书中这六章其实有三章是关于国王的哈，讲国王的命运呢，有讲了两个国王的这个命运哈。第一个呢就是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呢，我们都知道古巴比伦国哈，很伟大的一个帝国。那尼布甲尼撒呢是开国君王的儿子，他从小呢就他跟他父亲南征北战哈，到37岁的时候呢，他父亲过世，他就继位成了这个巴比伦的国王啊。他一生呢战功非显赫哈，包括跟他就是跟亚述啊，他的父亲和他一起灭了亚述哈大帝国，然后呢也和埃及打仗。他后来呢攻占了这个耶路撒冷多次哈，把这个南国呢就灭掉了，把以色列的南国灭掉，把以色列人呢南国的人呢犹太人呢就掳到了这个巴比伦哈。在这张照片里呢，你看哈，中间这个王举着这个弓往上城上射的这个人呢，就是尼布甲尼撒。而且他不光有军事能力啊，而且呢他也很有智慧，就是他有属世的这个智慧。巴比伦呢有一个叫建筑叫巴比伦花园哈，这个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就是在他的统治下建立的。当然这个花园已经被毁了，你可以看到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图哈，可以表明当时的那个雄伟。那但是这么一个王呢，虽然他的功绩显赫，但是他的脾气极其暴躁，经常发怒，在圣经里讲他经常发怒哈，而且还杀人啊，就这么一个王。就这样一个王，我们觉得他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呢他的命运完全在神的手里啊。在我们刚才讲他做第二个梦的时候呢，但以理给他解这个梦，这个梦呢简短的讲就是神告诉他，他有一天被流放出去，他是失去王位， 然后呢他会疯癫七年啊，七年以后呢他又回来啊，他又回来重新得到王位。那一年以后呢，正等着这个但以理有一天在宫里这个非常自大说大话的时候呢，哎，这个就降临了，他呢就变成了一个像野兽一样哈，这个图的右边哈，那圣经说他呢被赶出了，突然发疯被赶出了宫殿，然后呢他像牛一样吃草，他的头发呢就像鹰毛一样，他的那个手指甲就像那个鸟子爪，鸟的爪子，鸟的爪子都很长嘛，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就找到这张照片哈，我觉得好像蛮形象的。所以呢，那么一个功绩显赫的一个君王，一天之间就变成了这个模样。那么七年以后呢，按照神的应许，他又被重新召回宫殿，又皇宫哈，又重新成为王，他自己也悔改啊，然后来称颂神哈。所以从这两个故事中呢，这是第一个故事哈。第二个故事呢是另一个王哈，我们叫做伯沙沙哈，这是在第五章讲到，这是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个国王，他实际上是个摄政王哈。他有一天呢就很高兴哈，然后办了一个上千人的宴席，把他的大臣都叫到一起哈。这个我就在想，哇，当时这个上千人的宴席在那个环境下怎么能办得成哈。不管怎么样，可能对他来讲也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哈。结果在宴席中呢，就是喝了有点得意忘形了哈。结果就跟这个他的手下人说，把宫殿里头他们当年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掠夺了那些圣物，那些杯子盘子拿出来用来喝酒。你知道那个圣物是不能用来在世俗俗间来喝酒的哈，这属于亵渎神。而且不光如此呢，他们在这个喝酒在吃肉的时候，就用这个圣杯的时候呢，他们还来拜那些假神，所以呢这个完完全全是亵渎神。所以在当时呢，就在墙上突然出现了一些字啊，就把这个王当时吓坏了哈。你看这个照片里哈，所有人都很惊慌哈，他们马上就把这个但以理叫来了，叫来给他们讲哈。但以理给他解释说，你有罪了，因为呢你拿了这个圣物来做亵渎的事，而且呢你还拜这个假神哈，所以呢你的结局，他的这个王的结局呢，就是当晚就会死。接着呢果然就按照神所告诉他们这样哈，当晚这个王呢就被波斯人杀死了。从那天晚上开始，古巴比伦国就灭亡了。所以呢，从这两个王的故事中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王在他们这个在世的时候或在权位的时候，他们都有强大的军事财力，他们有强大的这种权力，但是呢，他们的命运都完完全全在神的手里。在当时呢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有时间的跨度，你再回过来看历史的时候呢，你就能看得出来，他们这些王不论他们有多么的显赫，他们的命运呢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哈。所以就像但以理书第四章是这样说哈，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政国权。所以神呢想把权力赐给谁就赐给谁哈，想把权力从哪一个王中夺走就从哪一个王中夺走，这完完全全是神的主权。在箴言二十一章哈，有这么一句话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动啊，流转。这个龙沟的水呢，就是这个以前农夫浇地的时候哈，他们会挖一些沟，然后呢放进水，这个水呢可以到不同的田地里。他根据这个浇灌的这个方式呢，他会不停地改这个沟，然后呢引导水可以来浇在不同的这个田地里哈。所以从水的角度来讲，等感觉都是水自己在流动，从高到低来流哈，但实际上呢，他们完完全全是农夫挖的这个沟渠，叫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所以王的心呢也是如此哈，感觉起来王好像是在控制，他在掌控这个世界，但实际上呢， 一个国家一个王的命运，甚至整个人类历史的命运都是在神的手里，都是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但以理说的三句话哈，第一句话呢告诉我们说世界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哈，然后呢第二句话告诉我们是所有的王和政府也在神的掌控之中，第三句话呢告诉我们他要把智慧赐给智慧人，把知识赐给聪明人哈。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平行句，那把智慧赐给智慧人，把知识赐给聪明人，也就是说神会把智慧赐给他的门徒，他的信徒，来就是忠心依靠他的人啊，忠心依靠他的人。那这一点呢，从这个但以理他的这个和他的三个伙伴他的同伴的这个经历中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哈。那但以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之后他就把这个梦解给了这个王听哈，就神赐给他的智慧哈，他来做这件事情哈，做这件事情。不光如此哈，这个智慧它不仅仅是一个解梦，而且呢智慧也是一个人做事的方式啊，人做事的方式，基督尤其是基督徒做事的方式哈。这个呢从我们他后来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的经历呢就能看得出来哈，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刚才讲就是这个在第三章的时候哈，在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时候，那王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就设了一个金像哈，按照他们当地的这个神的模样建了一个金像，然后呢叫他的这个叫但以理的三个伙伴去拜这个金像哈，拜这个金像，他三个伙伴呢就拒绝拜这个金像。那当时呢违抗王的命令结果是什么？就是死。但是呢这三个伙伴呢他就拒绝了他哈，而且哈他们不仅如此哈，那就是左边这个图就是如果要是不听王的话就会扔在这个火窑里哈，但实际上也最后他因为没有去拜这个金像，他们就扔在火窑里了哈。那在火窑里你们看到我们经常讲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出现了四个人哈，那就是第四个呢是神子。那我相信这就是耶稣哈，因为是预表着耶稣是预表着这个救恩的终极的实现哈。不管怎样，在当时呢他们的回应啊，面对着这个死亡的威胁，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就是这段经文哈，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哈。但以理书三章17-18节，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所侍奉的神。王啊，他也必救他，我们脱离他你的手。即使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哈。好，他们相信我们所侍奉的神必将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哈。既或不然，即使不救我们，他们呢也不会向这个偶像来拜哈。这是多大的一个信心哈！如果我们光看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信心太大，好像我们比较对离我们很遥远哈。但是如果你要是把但以理书所有这些经文都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相信哈，其实神不会马上把我们放在这么一个试探上哈，神会让我们通过一些经历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神学家斯布珍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信心呢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我们切身的经历。啊，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我们切身的经历。我们信心是怎样增长的呢？我们的信心呢，是通过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生活中的一件又一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是在有亲身的经历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的信心呢，又帮助我们去做正确的决定。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哈。就是不光这个是在我们信仰的这个信心中，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的信心中也是如此哈。再举个例子，我们看枫叶的例子哈。这近年的枫叶特别好，对不对？可能两周前还有人摇头哈，可能咱们看的是同一个枫叶吗？两周前哈，这个枫叶是不是很好？那很多人是不是到北面的那个 White Mountain 白山去看那个枫叶？那个周末过去是不是交通很堵？啊，非常堵哈。那我们知道堵车，为什么还要去？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到那儿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好的枫叶。那这个相信哪来的呢？我们以前去，我们知道，对吧？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哈，我们的信心会带领我们去做这个我们可能不就是之前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哈。但是这个去了之后，这个经历反过来又帮助我们建立这个信心，就变成那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哈。其实对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也是如此啊，他们的信心呢也是一点点建立的。那但以理书第一章呢，先讲到他们对饮食的选择，那个就是一个生，也是一个生死的考验，但是不会马上生和死，不会扔在火窑里这么迅速哈。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关于一个饮食，所以这个饮食呢，它需要一个长的时间，对不对？人不会马上饿死和渴死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事情的发展哈，先从一个小事小点的事情上来给我们一个。就是让我们来经历神，来这个过程中呢认识神，然后呢在但以理解梦的时候呢，他经历神的这样一个奇妙的景象，一个大能，一个异象，让他的信心有一个更大的一步的一个飞跃。然后呢，当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生死的关头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带领啊，这些都是神的带领。那这种信心呢，这种智慧啊，这种智慧是建立于我们在神的信心之上。这种信心和智慧呢，不仅可以带领我们能够面临这些困难的这种环境啊，这种选择，而且呢，还可以带领我们什么合一啊，带领我们信徒之间合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总提这个但以理和他的三个伙伴哈，总是提但以理和他的三个伙伴，但实际上呢，他们是有名字的哈。他们叫做撒德拉，还好这个名字，米萨和亚伯尼哥，啊，撒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他们是有名字的。当然，这个名字呢是这个后来巴比伦人给他们起的哈，但是他实际上他们也有犹太人的名字。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包括犹太人的名字，在圣经里，在但以理书共出现19次，每一次出现三个名字同时出现的。他们三个人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他们一起来拒绝王的这个威逼，他们一起来回答，告诉王他们不拜这个金像，他们三个人一起被扔到了火窑中，他们三个人一起走出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有同样的心智，就像我们刚才歌中所唱的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这一样的心思，每个人面临政治的环境的时候，都不用说生死了，就是简单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议题，我们人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说面临生死环境下了。那为什么面临生死环境下他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合一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与神的经历。所以呢，信心和经历呢可以带来合一。那在今天呢也是如此哈，今天如此。我们今天呢，我们所处的环境和但以理当年所处的环境可能不大一样啊，可能相当不一样哈。我们今天有民主啊，我们今天选一个不同的总统，可能在美国你不会被杀掉哈，不是一个生死的选择哈。但是呢，和这2000多年不变的是什么？世界仍然在神的掌控之中，神仍然掌控世界的一切，神也仍然掌控我们的政府。我们不论选谁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这个呢是今天不变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要相信神，当然我们也顺服我们的政府，但是相信这两个不是同一个级别的啊。我们首先要相信神哈，我们首先要相信神。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哈，即使我们在政治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仍然可以做到主内的合一，我们仍然彼此接纳哈。这就是信心所带来的合一。那前一段时间呢，我认识了一个教会哈，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胆子很大哈，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啊，他在教会里做了一个政治讨论哈，那当我们知道他这个做法的时候呢，都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哈，他这个讨论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就是从信仰的角度讨论一些议题哈，他讨论家庭的议题，生命家庭，比如说同性恋呐、堕胎呀、变性啊，然后社会的议题，枪支呐、移民呐、经济的议题，气候啊、 气候移民医保啊等等这些问题啊，他们在讨论。他们呢就是分成两波哈，有一个主领人讲一面，另一个主领人讲另一面，然后呢弟兄姐妹讨论。他们当时提出两个建议哈，第一从信仰的角度讨论，第二呢不争论。啊，那他们讨论完了之后，我就很关心哈，我就很关心。当时我在国内，所以没有机会参加他们这个聚会哈，本来想去听一听。他们是这样，教会内部人可以发言，教会外部人只能听哈，蛮有意思的。回来之后我就急匆匆地问他，我说哎，你们到底是什么都学到啥了哈？然后他说首先从信仰的角度呢，他们发现他们之间的分歧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从信仰的角度看这些问题。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呢，他们觉得分歧很大。为什么呢？他们的一个观察就是说，当你按照政治的角度看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站边了。你一旦站边的时候呢，你就不会从信仰去分析这些问题了。但是如果你要从信仰和分析和科学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他们发现哈，在这几个大的议题中，其实基督徒在很多核心的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呢，至于选哪个政府不一样呢，因为他们这些议题中的重要性，哪一个对他们重要性不一样，但是他们核心的信仰是就是其实是很相似的哈，很多都是很相似的。还有一个呢，他们就是发现这个就是在讨论的过程中，他们其实发现很多人在这个方面很有研究。他发现这个政治的问题，其实如果光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很多是凭着血气。但是如果你要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真正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的科学来看这些问题，甚至从政治学西方的历史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问题比我们想象远远要深刻的多。那从这里走出来之后，很多人会认为，哎，其实可能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我有很多东西要学习。那我到最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会，你是怎么形容？他说好评如潮啊。那我在这里讲这个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教会要搞做这个哈。那每一个教会不一样，教会的模式是绝对不可以 copy 的。但是我想说的意思呢，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的信仰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啊。我们即使在一些社会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仍然是合一哈。那今天这个罗盘呢有很多的这种互动哈，这个非常好。那我也试着叫大家来互动一下哈，你可以看一下你周围的人。有一天哈，这个火炉哈，如果为了信仰你要被扔到火炉里，你觉得你旁边的人也会跟你一起进去吗？啊，我要你说你旁边的人是你的配偶，他不一定跟你进去哈。我觉得这个是 different 话题，咱们这个不是一次篇讲到能解决了哈，可能私下需要探访哈。但是你看看你的同工，哎，你觉得如果他跟你同奔天路，像我们唱最后一首歌所唱到的，如果我们是同奔天路的话，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有一样的心思，我们即使在社会议题政治议题上有不同的看见，我们仍然可以合一哈。所以呢，下一周我们去弟兄姐妹选举的时候呢，你就高高兴兴地去选，按照神给你的感动呢，你就去投。出来之后呢，你不需要问别人投什么，但如果你要知道了咱们弟兄姐妹和你投的不一样，你照样可以欢欢喜喜地和他合一哈。因为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是相连的哈，我们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相连的。好，那这里也许有弟兄姐妹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哈，或者是我可能连公民都不是啊，我没法投票权，你这个信息对我有什么帮助啊？那我们今天讲的，从表面上看，我最开始的这个感动呢，就是在政治上的合一。那但实际上呢，你要把这个扩展，你会知道呢，就是说我今天想讲的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所以我们也可以相信周边的人。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应用哈。比如说夫妻之间啊，其实我们经常就是听到一些夫妻这个说他们之间有一些矛盾啊问题啊，然后你把这个，你当然不能听一个人哈，你听一个人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另一个人就没救了哈，他的配偶就没救了哈。但是你要把两个人放在一起一问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啊，他们都在为家里好啊。但是呢，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沟通的问题啊，或者个性的问题、表达的方式问题啊，让大家彼此之间没有信任。所以呢，在我看来，很多夫妻的之间呢，都是因为信任的问题， 都信任的问题。那姐妹哈、做的很多姐妹做的比较好，她愿意到教会来寻求帮助。那弟兄呢，可能这个比较不大容易放得下面子哈，所以呢就不大容易哈。那在这里呢，就是想跟弟兄们挑战弟兄们一下哈，这个你们是家里的头，家里的头呢，就是你最主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问题的核心是什么。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度的认识哈。那如果你发现这个教会，如果你家里的问题是这个信任的问题，是大家彼此关系的信任上的问题，那你就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最好的解决的方式呢，就是来到教会，来到教会一起。那对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对我们孩子也是如此哈。那我们经常听到说，有人说孩子们现在很多都在玩游戏哈，所以我就想象一个场景，那有一天呢，你就敲，就是直接进到你儿子的屋里哈，然后你儿子正在打游戏啊，你如果没有儿子女儿也一样哈，反正你孩子正在打游戏哈，然后你就说他，你说怎么又在玩游戏啊？他也不看你啊，然后呢跟你说一句 ，Please leave me alone。就让我单独待一会儿哈，然后你就觉得好像很不趣，然后你就掉头走了哈。这时候他会再补一刀哈，他说 ：“Please knock the door next time。”啊，下次进来再敲门哈。像我们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就是，就是大家一笑，但实际上我们心里很心酸。为什么？我们小时候我们孩子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孩子实际上都是有这种追求，他们你跟他们带他们出去玩，他们也都很高兴，他们都有梦想哈。他们说 ：“Daddy, I want a star 哈，我要天上的星星哈。”然后你看说：“好，你以后可以成宇航员呐，你可以成工程师啊。”其实我们孩子从小都是有这种梦想的。那到现在为什么变成这种每天不推不动的这么一个状况了？然后呢，我们去问孩子是什么原因，孩子不跟我们讲。那为什么不跟我们讲？那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这孩子这些狼心狗肺啊，这些白眼狼白养他们了。然后我天天在家很辛苦，每天白天黑夜出去工作哈，在家里就像这个会移动的 ATM 一样哈。然后他们这个根本不领情，其实不是。其实呢，孩子们是领情的，他们知道我们的辛苦，但是他们和我们之间呢缺乏信任，他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什么？不是不相信我们不爱他们，而是不相信我们之间可以沟通。他们不认为我们可以理解他们，所以呢，我们跟他为什么？就之前一说话哈，大家坐在一起哈，这个一谈话的时候，每两句话我们就开始批评他们啊，你这错了，那错了，这错了，然后接着在我们也会补刀哈，我们说这个爸爸吃了米比你吃了盐都多哈，然后我们东北人叫什么？东北人说。就是我们把嗑就唠死了，就是把这个谈话结束了，就没法再聊了。所以时间长之后哈，他们对我们不信任，不信任是什么？就他们觉得我们没法理解他们，没法理解他们。所以呢，那我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是有什么帮助？就是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在神的手里，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孩子在神的手里。所以在眼前这个情况你来看，可能孩子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发展，但是你如果放一个更远的尺度的时候，你相信神一定会带领你的孩子，因为神带领了你，所以神也一定会带领你的孩子。所以呢，你把孩子交托在神的手里，你这样心里就会放松很多。你仍然去管教孩子，但你的心态就不一样啊，你的心态就不一样。所以这种呢，跟孩子，因为我们相信神，所以带来了相信我们的家人，相信我们的孩子，对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哈。那下面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哈。我儿子在上初很多年前哈，我儿子在上初中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呢，他就玩电子游戏比较多哈。然后呢，我就看他玩的游戏，我就心里也很就比较担心哈。那我想了想，我可能有几种选择哈，一个呢就不管他，让他去玩，但我觉得好像这样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去骂他，就是给他压力，给他就不让他玩啊，这也是一种选法做法啊。你们觉得我怎么做了？ 我当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在两个月前在英文堂讲到的时候，跟 Youth 分享这个故事，这个 Youth 就很 excited， 很激动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你们也是不是很激动哈。我当时和他选择一起玩这个游戏哈。你们好像大家没有那么激动哈，你们反映了我们的年纪。那当这个游戏呢叫 Clash of Clans， 中文翻译成叫做部落冲突哈，它的意思就是这个用去打别人的城堡，然后抢来东西呢再建自己的城堡，然后你晚上起来之后睡一觉，你的城堡也被别人打了，然后你再去建城堡哈，就是这么一个游戏。其实很简单，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其实我最开始想试一下这个游戏，就想体验一下孩子们为什么会对这些游戏感兴趣。我当时也在幼师服饰，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理哈，所以我就去也开始玩这个游戏，每天就是玩10到20分钟哈。然后呢在那段时间呢，哎，我就发现其实我跟我儿子有很多的沟通。为什么？我就去拿这个游戏问他，我说怎么打，他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你哎呀太烂了，打了没救了哈。但是他告诉我怎么打怎么打，哎，我们就一起有交流。然后我就问他，我就说哎，你在学校怎么样啊，哈，跟同学怎么样啊，就趁机问他这个哈。那后来其实我就那个就到后来的时候我就不玩了哈，他也从这里头走出来了。那我也就我觉得这个花时间哈，我就不玩了这个游戏了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大概持续3-4个月吧，这个过程对我一个学习就是这样哈，有两点学习。第一呢，我发现我这个玩 game 的天赋呢是零哈，很少，就不行，就确实从那以后我再也就没有玩这些游戏哈。第二个呢，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们用一颗平常的心去陪伴我们孩子，我们用一颗心试着去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们来敞开他们的心，跟我们来交流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他们有一些想法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深啊，他们有一些顾虑呢，其实是一些真实的顾虑，是值得我们去花时间去关心的哈。所以呢，这个一个小故事呢，就是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遇到一些境况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一定很快的下结论，我们可以去试着相信他们，然后呢，以一个平等的态度、尊重的态度去关心他们啊。那这就是信仰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发哈，带来的一个启发。那因为相信神，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周边的人，相信我们的家人，就可以帮助我们带来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哈。那信任呢，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因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过去经历，我们可能以前过去受到这种伤害，所以呢，我们不是很容易去相信哈，不是很容易相信。但是呢，信任我们可以不停地提醒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信任是人和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根基啊。那我们去相信我们的家人，相信我们周围人呢，也让我们的生活呢可以更喜乐、更平安，也更多的爱哈。又讲到看枫叶，又讲到看枫叶。这2周之前呢，希望大家今天出去也可以看到枫叶哈。希望你出去看到枫叶的时候，你就想到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啊是这样的哈。那很多年前我们去，这是好多年前我自己照的照片哈，我们到这个White Mountain 去看枫叶。天气预报说 White Mountain 那边呢天气很好，但是我们走到 Concord 的时候呢，往北开哈，开到一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以前按照以前的说法，我们掉头就回来了，因为全部都是雾嘛。但是我说我们这回就相信一次天气预报哈，然后我们就接着往前开，再往前开不几分钟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就变成柳暗花明哈，看着就是非常的一个美好哈，非常一个美好。那也许呢，我想说的是，也许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人生现在就在这个左边这个境况里。也许呢，你对美国的这个政治，你感到非常的失望啊，你对世界的局势呢，你感到很担忧，或者呢，你对你家庭中有一些困难啊，你也是处在这种像迷雾一样哈，你好像看不到未来哈。但是因为你相信神呢，神会给你带来右边这条路，你只要坚持相信神哈。那今天就像但以理书讲给我们听的哈，我们因为相信神，我们呢相信 我们所有的世界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我们的一生也是在神的掌控之中，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君王也可以在掌控之中。所以呢，我们即使有不同的政治看见，我们弟兄姐妹仍然可以合一，因为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神。我们在家庭中呢，也可以和我们周围的人呢建立跟教会弟兄姐妹家庭呢周围的人和我们同事都可以建立美好的关系，因为我们相信神，所以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相信人。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好，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感谢你一直通过你圣经的话语，我们生活中的经历，我们来启示我们，带领我们，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你就是那位坐在高天上掌权的主。你在历史上是掌权的主，你在今天仍然是掌管着世界，掌管着一切，掌管的未来。让我们即使对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忧虑，但是主，我们对你有信心，求你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基督徒在生活中过出一个喜乐的生活，过出一个爱的生活。我们可以爱人，我们可以爱神，让我们也可以做盐做光，把你的爱传给别人。我们感谢主，求你赐福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